弟子有一个问题，恳请和尚慈悲开示。有一首偈子说：“内观四大五不欲，空无所有而得自在；外观十方国度，空无所得而得解脱。”那么，既然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一切现象界都是生住异灭，那我们要怎么样用积极的态度来开启光明的人生？阿弥陀佛。
修行，大家也要有光明的人生啊！没有修行，大家也都要光明的人生。这个光明人生是一个大问题啦。我们先从小问题谈起，怎么样啊？减少烦恼，烦恼怎么样少一点？烦恼少一点，人生就光明一点；烦恼多一点了，人生就少一点光明了。这是同一条路，所以修行第一个要先建立世间的目的。跟出世间的目的是一样，这个观念有没有听过？不一定能实践。听过，但是真的不容易知道。如果世间的观念，如果世间的成就，比如说你要有钱呐、啊，我们先把世间的成就的主轴先找出来好了。世间的成就有一个主轴，什么叫做世间成就？我们来定义。第二个是出世间的成就，什么叫出世间的成就？出世间的成就，大众学佛比较清楚了。出世间的成就就是要解脱，要涅槃，自觉觉他觉醒圆满嘛。从罗汉、菩萨、佛，这是一个修行一个主轴。罗汉代表什么？解脱嘛。罗汉代表一种自觉的能力嘛，一种用功嘛，一种成道的能力。菩萨代表一种觉他的能力嘛。所以自觉觉他觉醒圆满，这个是出世间果位的，出世间果报的一个主轴。那世间果报的主轴是什么呢？要幸福嘛，要圆满嘛。世间你所有所做的事情就是要幸福，就是要圆满。世间的主轴不是钱哦，不是名哦，不是工作很好哦，这些都不是，这不是主轴。佛法有很多疑问，很多庞杂的杂系观念。所谓杂系观念，就是佛法有很多说法，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时代的人对佛法都有不同的看法，这些都有文化层面在里面。这文化层面，文化的问题不是实相，文化问题不是真理，文化问题是每一个人都会有的。就像你会有你的看法，别人会有别人的看法，东方人学佛会有东方人学佛的看法，西方人会有西方人学佛的看法。但是东方人要到达的解脱涅槃跟西方人要到达解脱涅槃是一样的，但是东方人对解脱涅槃的看法跟他的修行不一定适合西方人对于解脱的看法跟修行，这个方法不一定一致，但是要到达解脱涅槃是一定一致的。这个观念要很清楚。我们大乘佛教徒不必要求南传的人变成我们的环境，他没有那个环境嘛。他之所以会在泰国，会在斯里兰卡，会在缅甸，他有他的业缘，这个业缘是他心所生所造的，所以他生活在那里，生活在不同国家不同位置，就代表业报不一样。地理环境就是业报，长相是业报，人的地理环境就是五官啊，身体啊，就是我们地理环境啊，就是我们的业报啊。山河大地也是业报啊，也是地理环境啊。所以我们长得别的跟别人不一样很正常。如果全世界的人都长得一样，那就很奇怪了，那变成机器人了，机器人世界了，每个都一样。所以不同国家不同地方就代表不同的业报。所以我们不必去要求斯里兰卡的人、缅甸的人、泰国的人都变成有中国儒家思想，都变成有老子的思想，中国人这些一套的传统社会习俗思想，他才能解脱，需要这样吗？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也是个很实际的问题。在西藏，他有西藏的佛法，西藏人有西藏人的生活习俗风俗习惯，乃至于佛法传到美国，美国人跟我们长得完全不一样啊，行为观念跟我们不太一样啊，他的社会架构跟我们不一样啊。难道要所有的美国人要学佛就先学中国文化？好，那现在一个问题啊，佛法不是中国在讲，不是台湾在讲，不是我在讲而已啊，佛法不是我一个人在讲，所有台湾的法师都可以讲，所有大陆的法师都可以讲，所有西藏的法师都可以讲，所有南传的法师都可以讲。那现在美国是一个新的土地，那到底美国人要学哪一种文化？ 难道他要先学西藏文化再来求解脱吗？还是要先学中国文化再来解脱呢？还是他认为这个泰国的佛法最好，他先学泰国文化再来解脱呢？不是这样子。所以要知道佛所讲的基本观念，第一个，人会苦。你从这边去找到人共通的毛病，人都会苦。西藏人会苦，台湾人会苦，中国人会苦，南传国家的人都会苦，全世界从古到今，从东到西都会苦。苦是一个共通要解决的问题啊。所以释迦牟尼佛讲人生很苦嘛，那一般人认为佛教很消极啊，人生很苦。你去受教育干什么？你为什么要去受教育，要去上学？不认识自己很苦啊，人家也欺负你啊，你为什么去上学呢？学一技之长啊，你没有一技之长没办法赚钱，那不是很苦吗？你为什么要发展医学？因为人生病很苦啊。所以所有的世间的文化，所有世间的这些学习的路径，学习的这些原则，都是人苦嘛，人不苦不会学啦。你为什么要去上学？你避免一些苦啊。你为什么要再去赚钱啊？避免一些苦啊。所以苦是一个环境，这不是消极问题。一般人认为哦，佛法太消极，佛教徒自己要认识到，不仅佛法讲苦，全世界所有的学问，所有的努力基础都是基于苦。为什么要发展经济？为什么要种植？为什么农夫要去种植？肚子会饿啊，要吃啊，不吃会苦啊。为什么要有钱？没有钱会苦啊。发展医学也是避免苦啊，什么东西都是依于苦才有动力啊。所以这是一个根本。所以释迦牟尼佛讲苦，他不是故意要讲，这是人的环境嘛。你要呼吸，呼吸，你看两个鼻孔呼吸造成多少世界的人有呼吸的毛病，那不是很苦吗？牙齿三十几颗，每一颗都会痛，每一颗都可能会痛啊。你看你这个头还会痛，头里面有多少细胞，你身体四肢会痛，你每个内脏，每个内脏都会让你麻烦，这个苦不够多吗？这个还是身体的苦啊。你外面的环境太冷了会苦，太热了会苦，太湿了会苦，太干了会苦，这是环境哦，天气哦。你吃的太多会苦，不吃也会苦，吃得好也觉得每天没味道，吃得不好也烦恼。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现实的问题，佛当时他说法是为了解决真实人一种苦，还有人的生老病死要解决，人的生老病死是要解决的。因为佛看到当时的环境，当时的问题，对于生老病死这个问题，在当时的印度佛教没办法解决，所以有几个重要的因素促成佛去修行，这是一个很重要观念。所以我们看看修行第一个原则，你看佛看到人很苦，他不是修行人啊，他会苦啊。佛出世，佛讲经，不是为了解决，不是为了解决修行人的问题，他是为了解决人世间很基本很现实的苦。这个是很大的差别，你要知道这个观念。佛所讲的理不是为修行人设的，是为有苦的人设的。佛不是看到当时修行人很苦，不是，佛是看到当时的社会人很苦，生老病死苦，还有种族之间的不平等的苦，人的种种烦恼的苦。佛是看到很实际的人，不是修行人哦，是人的苦哦。所以佛法发展出来的东西是可以解决人的苦，它不是解决修行人的苦。修行人当然有苦啊，那没有修行的人也一定有苦啊，不是修了行就没苦啊，也不是不修行苦就会不见啊，那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从这边你要就要知道哦，世间的成就跟出世间成就，它是一条线，它是一条路，它是一条路，不同阶段。你如果不了解这个道理，你世间你现在修行学佛，你如果不了解世间跟出世间它是一起的道路，它是同一条路，不同阶段，不同阶段的成就，你两头会落空，你世间也过不完，出世间也绝对过不好。所以你看佛他出生是王子，他很有钱，他很有福报，所以他把这个福报转来修行，所以他很有成就。这也说明了你在世间有成就，你出世间呢就容易成就。 你只要把这个福报转过来，世间的事情跟出世间的事情它是一起的，它是一条路，所以你世间要幸福了，幸福才是主轴啊，幸福圆满才是人生的主轴啊。但是很多人有着错误的观念，错误的人生观嘛，我们讲要有正确的人生观，一般人有错误的人生观呢、啊，他认为有钱人就会幸福啊，或是有名人就会幸福啊，或是有很多东西吃就会幸福啊，不一定如此啊，幸福不一定是这样子来的，所以人生的主轴是要幸福，是要圆满，这个主轴很清楚。一个人很有钱很有名很烦恼，他也是很苦啊，所以一个人很有钱很有名身体不好也是很苦啊，所以这些外在的事情，名也好钱也好，这是属于福报，长相不好看也会苦啊，这也是属于福报，家庭环境不好也是属于福报，这都是福报问题。所以你归结来看，没有修行的人他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福报不足，一个是智慧不足。福报不足就是钱嘛，就是名嘛，就是人际的关系嘛，长相嘛，哦，身体的机能嘛，这是属于福报问题。再来智慧问题啊，面对现实，一个人长得很庄严并不代表他会处理世间的事情，他会处理得很好，一个人很有钱他并不一定能够放下心当中的烦恼，所以这样有智慧。所以这很清楚啊，佛讲的两个观念，佛法的两个重要观念，很重要的观念，一个是福德，一个是智慧嘛。我们不是经常讲佛是福慧两足中吗？一个是福德，一个是智慧，这个不是修行人需要，这一般人每一个人都需要啊，这真实是需要啊，全世界每一种动物也都需要啊。所以师父经常讲啊，当狗也要有福报啊，你看当狗有福报人家就抱着睡觉啊，当狗没有福报就变成流浪狗了，赖皮狗了，赖痢狗了，人家不要了，这是一个现实问题啊。当狗有的狗会过红绿灯啊，它也聪明一点，有的狗不会过红绿灯就容易受伤啊，这是一个现实问题。所以人也是一样啊，人没有福报一定苦，没有智慧一定苦，所以人基本的苦都是福报跟智慧问题。修行也是如此啊，修行人的苦在哪里？福报跟智慧啊，这两个都是一样的。所以你要幸福要圆满，不仅要物质条件，也要精神条件。你精神条件不好，你光有物质你也没办法幸福，你光有精神没有物质也没办法幸福，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所以从世间到出世间这一条路是通的，所以修行先要认识到在世间你能够把自己的福报智慧增加，在出世间福报智慧这条路啊就可以慢慢走得通。尤其我们是佛教徒，我们要知道哦，大众都学佛了，要把这个弄清楚。你不要把在家我们修行用功跟在家的生活分开，如果你在家的生活跟你在家里用功分开，那你找不到幸福，因为你已经没有主轴了，你这个主轴已经不见了。这个主轴是什么？就是福报跟智慧嘛，每一个人都需要福报跟智慧啊，修行不修行都是需要，这个就是主轴嘛，人生幸福快乐的主轴也是福报跟智慧啊。出世间能不能度众，能不能开悟，能不能成就，也是福报跟智慧的问题啊，一样的道理啊。所以修行第一个要认识到世间的目的，一个人活在这个世间要有的成就，乃至于生活的目的，世间生活的目的跟出世间生活的目的，修行的目的，它是一致性的，它有一贯性，你不能把它分开。所以先要知道一个主轴，再来看呢，人在这个世间上，好，佛法讲啊，要有钱是要有福报，你长得庄严要福报，那你人际关系要好要福报，你身体要健康要福报啊。那是从这个几个方面来看，这个都是福报。再来你要有智慧啊，人活在这个世间有人际关系啊，你要有智慧啊，去处理人际关系啊，培养人际关系啊，乃至你要投资金钱，一方面需要福报，一方面也要智慧啊，你不能乱投资啊。所以每一个人呢，有很多想法，每一个想法啊，就像我们的钱一样，人用念头去投资自己的生命，人际关系也是念头延伸出来的，你什么念头跟人怎么互动就有什么样的人际关系。所以念头基本上也是我们人的钱啊，我们用念头投资我们的生活嘛，把我们的生活构造出一个样子嘛。人生啊，光明的人生啊，基本上就是要培养福报培养智慧这两个大原则。 你有福报有智慧，人生就会光明，这是一个大原则，这是一个大原则。那怎么样有福报有智慧呢？福报是一种现象，再来谈福报是一种现象问题，智慧比较属于一种心理问题，现象问题都是心理状态的一种呈现。所以再从福报再缩小来看，智慧有几种，一种是自立的，自己帮助自己，就像刚刚你讲的内观无我，这个就是属于智慧。内观无我之后，再用内观无我当中去运作，去创造人际关系，但是在人际关系当中不执着，做完把它放下，这样子是圆满福德。福德是要心起作用，心不起作用没有福德。我们一般人心起作用是有后遗症，因为没有证到空，这个自力这个无我还没有现前。所以你再把福报再看清楚，把智慧跟福报的关系看清楚。那修行第一个，福报是由于真正的智慧现前了，真正的智慧现前了就有它的福报，智慧圆满了福报就会圆满。智慧有几种，自觉是一种智慧，觉他是一种智慧，觉行圆满是一种智慧，都是觉哦。所以你看佛法这条很清楚，自觉觉他觉行圆满，这当中他没有谈到福报问题哦。那为什么觉行圆满的成佛呢？不是要福德跟智慧圆满的才会成佛吗？但是要知道觉他的过程当中就是福报的增长，你觉行圆满了，那福报就圆满了。所以从这边来看，要知道福报是随着觉来的，福报是随着智慧来的，有真智慧才有真福报。自觉是一个初初的智慧开始，觉他就是一种福报智慧的开始，觉行圆满就是福报圆满智慧圆满。所以我们讲修行是自觉觉他觉行圆满，它是一条路，它没有提到福报问题，但福报也在其中。所以从这边来看要知道，哦，那觉性就是重点了，智慧就是重点了，智慧就是福报的基础啊！你没有这个智慧，就没有这个福报啊！相同的可以这样来看，那你怎么样自觉呢？第一个怎么样自觉？这样把范围缩小了，全世界从古到今，人类幸福快乐乃至解脱涅槃的一个主轴，就是福德跟智慧。那福德的主轴在哪里？福德是现象，现象是围绕着智慧，围绕着心念，不同心念有不同的现象。所以福报是围绕着智慧。那再谈缩小怎么样会有智慧，因为人有无明，人有执着，所以没有智慧。所以你要智慧能够现前，你要智慧能够现前，好，必须先把自己的执着先放下，把自己的妄想的执着慢慢放下，那智慧才会慢慢现前。那你怎么样把自己的执着习惯乃至于里面这个假我把它破掉呢？你怎么做到这一点呢？你回过头来，回过头来，你要达成这个目的，你要破掉执着，你要有智慧，那你怎么样把这个妄想把它化掉，把它清理干净呢？你回过头来，你用什么方法？但一定要有一个方法，用一个方法把自己心当中的执着妄想化掉。你用什么方法？回过头来最实际的，你怎么样破掉执着？那根本点已经出现了，从这边来看就知道根本点。福报的真结是我执，智慧的真结是我执，幸福圆满的真结也是我执，成道正果的真结也是我执。你说到最后就是这么一点，这个很清楚啊。我执是什么东西呢？我执就是我的想法，我的看法，我的认为啊。佛法讲无我嘛，无我就是没有我执的意思。我执不是一个具体的东西，我执是我们执着的东西，执着想法为我，执着这个身体在三流大地在四大当中独立起来，就是先把我执慢慢慢慢要把它破掉。所以世间的成就，出世间的成就都看你能不能破执着，归到最后就只有这么一点，它很清楚。那执着从哪里来？我的想法，我的看法，我的认为，我的习气构造出所谓的我。大众现在在这边听啊，你们都在这边听，你现在有想法，你现在会有想法，现在你的想法是你生出来的，但是你会认为你正在想，想法是你生出来的，想法是没有我的清净心生出来的，但是你会认为你现在正在想，这个是假的。你认为 有一个我正在想，是因为你有执着，你执着这个念头为你，心是空的，心可以起念头，可以起作用。如果你现在不这么想，那就不是你了。所以先了解这些观念，所以修行先把这些观念先清楚。所以回过头来，到最后就是要去修正，你怎么去修正，怎么去破掉这个执着。执着刚刚讲过，是习气组成的，我的观念，我的想法，我的认为，那这些想法，这些东西组成所谓的我，那这些东西都在心里面，那你要把这个破掉，那怎么破呢？你怎么破这个东西啊？师父讲过一个很重要观念，我们在打坐的时候有很多妄念，打坐的时候很多妄念，如果你数息，你在数息，一二三四，你这个专心不见了，你这个专心不见了，你生了很多妄念，其中一个妄念会变成你的想法，这个妄念会取代你数息的这个念，这个时候的你就是正在想，正在打妄想，是因为你在打坐，你认为他打妄想哦，但是你连你在打妄想可能都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你在想哦，我们打坐的时候，我们打坐的时候在数一二三四，对不对？很清楚啊，但是一下子念头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你就会开始想哦，你就会想一些事情哦。等到你发现的时候，再回来数字已经想一段时间了。你在想的时候，你不会知道是你在想哦，这是很自动的程序。我们打坐的时候数一二三四，其中一个念头可能妄想会变成你，会变成你的念头，而你开始想。这个情形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每一刻都发生的，想法占据你的心，让你认为你在想，想法占据你的心，让你认为这个想法是你，你连这个想法是你的这个观念你都想不出来，你就是会用它。你看习气这么严重啊，习气让你不自觉到说你在用它，它在用你，你不知道，你会认为它是你，你不断的用，这个是很奇妙一个事情，也是很维系一个观念。所以我们打坐的时候，一二三四，你在数息，一二三四，好，刹那之间一个想法，你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没有在数了，你不会知道，你也不会知道说我什么时候再开始来数，你也不会知道。但是你没有在数，你本来在数，后来变成没有在数，这段时间你也认为你在想哦，你也会有想法哦，这些想法都是你哦。你数息到最后，这个念头进来，一个妄念进来，就变成你在想，一直在想。这个过程呢、哦，这个过程是从早上起床到晚上都是这样子哦。你每一刻都会有想法，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哦。是因为我们在打坐的时候数一二三四，你才会发现人有这个毛病。你要是不打坐的人，他不知道这些毛病。任何起于你心的念头，你都会认为是你，你都会认为是你的，你改不掉，你连改都不想改，你也不知道改，你也没有能力改，因为你没有自觉，这没有办法。所以我们打坐的时候数一二三四哈，你有很多妄念，边数你很正常数，你还知道你在数，但是你有妄念，当其中一个妄念变成你的想法的时候，那你就是在想它了，你就在用它了。但是呢，但是当你发现，哎，我怎么在想公司，我怎么在想家里，这个时候你又回来数息，它又变成妄念了。我们心里面起很多念头，做不了主，没办法控制。当我们所起的很多念头的其中一个比较强的念头，它占据你的心的时候，这个念头就变成你的想法。所以我们的心被一些习惯性的念头包住了，我们只会起某一些习惯性的念头，这个情形出现了，我们就说是我执。你会习惯性的起某一些念头，你也会习惯性被某一些念头影响。所以回过头来哦，福报、智慧、执着，那到最后是控制心念啊， 起心动念不自觉就是我执啊。所以从这边静坐回到真实用功，你就是静坐啊。所以为什么要多用功，要多静坐啊？这是很具体的，这是归根究底真实去用功的。你没有这样用功，你没有办法解决一个大的问题。你如果能够在数息当中数得清楚明白，你不随妄念走，不随妄念走，同时你就是在破我执，同时就在转你的习气，同时也是在增长你的智慧，同时也是在增长你的福报。为什么？你不随妄念走，你平常待人处事比较能够掌握自己的心念，心比较容易平和，比较容易掌握自己的心念，所以人际关系会变好一点。打坐的时候不随妄念，你不随妄念跑，你身体比较平静，你身体容易健康。那你静坐的时候啊，不随妄念走，代表你在解构，在破除这个妄念习气的成长，你在破我执，这个是相关的。所以谈到最后最大就是福德智慧圆满成佛。那谈到人生的目的，谈到人生的目的就是幸福圆满。但是你要完成这一些，回过头来最小最小最小的点，就是你心能不能做主，你念头能不能做主，这是最根本，也是最究竟，也是最实际的。你能不能做主这一部分没有做主，自利也做不到，利他也做不到，你要什么都做不到。这个不是你想要或是不想要。所以师父经常讲，活在这个世间呢、啊，这个世间呢、啊，不是说我想要或是我不想要。每个人都要幸福啊，世间哪几个人真的幸福？每个人都不想要痛苦啊，世间哪一个人没有痛苦？要不要不是重点，在自己的果报上面谈要不要哈、哦，就等于自己花园种了很多橘子，橘子长出来，你要也在那里，不要也在那里，没有用。在果报上面去谈要不要是没有意义，这个不是佛法观念。佛法的观念是告诉你，你能不能转念，你能不能转业，能不能转习气，你生气的念头起来，你能不能转掉。我们都知道烦恼不好啊，每一个人都知道烦恼不好，谁喜欢烦恼的？没有人喜欢烦恼啊。这个不是你喜欢或不喜欢，你想要烦恼，我不要有烦恼，不是这样子。你有没有能力转烦恼？烦恼念头来的，你有没有能力转？没有能力就是没有。就像一个人啊，每个人都想要钱啊，哪一个人不想要钱？你能不能有钱才是重点啊，不是你要不要钱啊。要不要钱没有意义啊，乞丐也要很多钱啊，那乞丐还是乞丐啊，要没有意义。能不能，你能不能做到？不能做到就是不能。佛法是很实际的东西，你如果学佛变得不实际了，学佛变得不实际不受用，就是受到佛法讲的很多的理由，你已经混淆了，你没有具体实际上去做，去用功，去把问题的根源点处理好。问题的根源点从宇宙人生，从成道，从自觉觉他，从幸福圆满，到最后福德啊、智慧，再把福德抽到智慧，再把智慧抽到心念做主。所以这一点你怎么去完成？你能不能做到心念做主？能做到心念做主，将来未来的果报自觉觉他觉行圆满。你心念能够做主，你的关系容易圆满；你心念能够做主，你心能够清楚。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所以为什么要多静坐？你要把所有的力量，要把所有力量集中在心念能不能做主。修行先把目标弄得很清楚，很清楚。教理讲的再多，心性是本具的，每一个人都有本具的佛性。很多教理讲的都是心性本具的功能，本具的性德。祖师的语录所讲的都是心性，都是悟道的后，悟道以后的事情。悟道以后的事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心性本具的功能现前了、啊，心性本具的性德现前的，就是悟道之后的境界。 不是去找到一个什么东西，只是把心当中的垢染化掉，让心显出原来的性德。所以很多经典都是在描述心本具的性德，这部分你不用去修，这部分不是修行的重点。大众听得懂吗？心性本具的性德不用你去修。所以这个黄檗禅师讲啊，沙门果者，沙门就是你修行用功的果报从哪里来？沙门果者从习律而成。习啊，休息的习，律，妄想那个律啊，思虑的律，沙门果者从习律而成。心性是本具的，华严经所讲的是心性本具功能现前的功德现前的，这部分你不用去修，这部分是心性本具的。你应该要做的是怎么样破掉遮蔽遮障心性本具功德的这个遮障，把它破掉，是要破遮障才能显性德，不是去显性德，性德本来就在啊，不能显才是重点啊，怎么让它显，这个观念要很清楚啊。就像你想赚钱，你要怎么去赚到钱才是重点啊。华严经好像讲的哦，有很多钱很多钱，好像金库里面有很多钱，这个股票市场里面有很多钱，这世界有很多钱，就像华严经讲的哦，很热闹很富贵很多。那你要把这个钱找到啊，你不是要去创造这些钱，你要有能力得到这些钱，没有能力的因素要把它化掉。这个性德是本具的啊，华严经所讲的都是心性本具的性德，这个不需要你去造。禅宗祖师所讲的这些悟道的境界都是心性本具的性德，这不是要你去造的。悟道就是破执，性德不显就是因为有执着，所以破执着才是修行的重点。但每个人都会讲破执着啦，但这个很重要，你怎么去破，具体的去破，具体的去破就是要破我执。怎么样具体的破我执？你不随念头走，要有自觉。怎么样有自觉呢？你静坐的时候能够数一二三四，数得清楚，念头来不随着念头就是自觉，念头来妄念来你不数习了，不用功了，数字不见了，那就不自觉了。这个能力没有了，你什么都没有，没有自觉的能力，你什么都没有了，你只会随业。妄念就是业力，妄念就是习气。什么叫做业力？要知道业就是现象，师父讲大众仔细听，业就是现象。佛有佛的业，菩萨有菩萨的业，罗汉有罗汉的业，凡夫有凡夫的业，业就是现象，业就是果报，果报现前的方向就是业感的方向，果报现前推动果报现前的方向的力量是称为业力，推动果报现前的定定果报现前的方向就是习气，习气就是业报的力量，就是业报的方向。你习惯怎么想，你的业就会怎么发生，习惯怎么发生，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业力就是习气的力量，是习力让业这样现，这个很清楚要知道。就像你数习的时候，这个仔细听呢，一二三四，你妄想会出来，妄想出现就是习力出现，就是习气出现了。你平常你没有数习，其中一个念头就会变成你生命发展的方向，那就是业力，那就是习气。所以你在静坐当中一二三四就是转习气转业力转执着，所有佛法讲要破的东西，所有佛法要破的东西你静坐就可以达成。要知道这很具体的，这个不是开玩笑，这很实际的。你打坐的时候很多妄想，妄想出现就是习气现前，就是习力现前，就是业力现前了。业就是现象，带动业现象，带动业现前的力量就是业力，这业力就是习气啊。所以要知道这个观念，所以修行观念很清楚了，那用功才用得下。所以不要东找西找，要真实用功就多静坐，心多定，多自觉，少烦恼，这是一个根本。 你一个人很多烦恼，你怎么创造财富？不可能啊。一个人很多烦恼怎么创造和谐关系？不可能啊。一个人很多烦恼怎么创造光明人生？就拿电灯照，那不可能啊。这些都是很实际的东西啊，这是很实际的东西。修行是很实际的东西，释迦牟尼佛创的教，释迦牟尼佛讲的法是很实际，从人的苦身上看到的动力，所以这个动力是要解决人很实际上面的苦，很实际上面的烦恼，它不是一个理论，它不是把经典供在那里，不一样，这是后来人发展的。把经典供起来的目的就是说，你心里面要觉，心里面要觉，心里面不要妄想，心里面不要随着执着跑掉，就把正念供起来的意思嘛。正念就是经典嘛，把经典供起来就是说，你这个正念一直要在心里面，那就是供起来了。正念不见了，你供经典也没有用啊。因为你烦恼的时候，比如说你烦恼很重啊，你今天烦恼很重啊，那你去把经典撕几页下来啊，撕一撕啊，准备一杯水啊，把它化掉，喝进去，看会不会烦恼不见。没办法啊，供养法宝就是正念要现前，就是供养法宝，这才是真正的意思。不是把它供得很高，那叫束诸高阁，那就不叫是供养。所以这个要很清楚，佛所讲的法是为了实际上解决人实际上的问题，佛所讲的法不是要解决人修行的问题，不是。但是发展到现在才觉得，哦，佛法是修行人用的，不是的，佛法是有苦的人就要用，这是一个很根本的观念，是很根本很根本。你不了解这个道理，那修行就会分两路。所以像一般人觉得佛法告诉我们要放下嘛，就像你讲的佛法要放下，要放下，那怎么生活啊？那什么都放下了，什么都没有了。你如果什么都能够放下，那再谈这个问题，不会因为你什么都放下了就没有了。你这个长相你放得下吗？放不下，这个很现实的。你呼吸你放得下吗？你放不下。你吃东西你也放不下。所以真正放下了，那存在的就是事实啊，不用担心。所以一般人认为啊，我什么都放下，什么都没有啊，那我还在这个世间呢，我什么都放下，那不是什么都没有了？不是，放下不是叫你不要，放下是叫你看清楚。你看不清楚，要也要不到，你不要也甩不开。看清楚了，要得到，放得下；看不清楚，要不到，放不下的，这不是这么简单。这些修行呢，我们讲哦，要放不下了，或是要放下了，这些都是妄想，这些都不够实际，这些都离题太远了，这不够实际，这个没有帮助。所以有一个居士啊，他问我说：“师父，这一切世间都是假的，如幻三昧观呢、啊？弹指超无学。”好像一切都是假的啊！这个身体是四大假合，四大假合也会生病呢、啊。这钱也是假的，纸做的，每一个国家都可以印，但是它可以用啊。这现象都是假的，你用物理学来看，这都是能量结构，这没有什么。身体也是能量啊，这个都是能量，这能量不可以分割，你的就是我的，通通把你的给我就好了。不是这样子，要知道，佛法告诉我们，一切都是假的，是不要执着。是你心里面想的东西是假的，不是说存在的东西是假的，要搞清楚。存在的东西只能说是无常，只能说是变化。你心里面看现实的这个看法是假的，你要把这个放下，这是一层。再来，你把这层放下了，现实就出现了。那现实为什么这样子出现，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你听得懂吗？师父表达了两层观念。现实出现的时候，你心里面对现实有你的既有的定义，不同的人，不同的背景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对现实会有不同的看法。第一层要把对现实的看法先放下，现实才会呈现，这是一个问题。所以放下第一层，先放下这个。第二层呢，现实为什么会这样在，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哦。为什么你的现实是这样子，别人的现实不是这样子啊？为什么现实会这样现呢？这是第二个问题，这是根据业力现的。所以就要知道哦，心念不同，业力就不同，果报就不同。 所以你要转变果报，不是把果报塑造，不是，你要从心念去转，这个时候才真实可以积极去转变现象。因为我们众生第一个，众生第一个执着，执着什么呢？自己所看到的为真，这样造成很多困难，很多冲突，很多矛盾，第一层就造成世间很多纷乱了。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看到是真的，是实在的。虽然我们学佛，我们了解啊、哦，我有执着，我有妄想啊。平常日常生活的时候，你学佛这一层，你会忘记。我们每一刻都有想法，你每一刻都会相信你的想法是真的，你不会怀疑它。纵使你怀疑你的想法，你还是用它，没有能力去改这个东西。所以人以自己为圆心化圆去定义外面的世间，这个是很正常的，每一个人都这样子。这个自我中心这个问题先破掉，现实才会呈现，现实呈现了才有办法就现实讨论现实，就事实讨论事实，就事实改变事实。人没有办法就事实改变事实，人没办法，人只会就现实去定义现实。所以第一层先把这个观念先建立起来，好，我们的定义，每一刻我们都相信我们的看法，我们脑袋瓜有很多想法，你的想法就属于你，而且你一定相信它，你没有选择能力，它就是你的思想，你建构出你的思想，你的思想就是你思考的方向，你离不开那个范围，你建构起来的思想范围就是你人生扩展的范围，你人生会到哪里去很正常，看你思想就知道，一个人的思想，一个人的人格性格会在哪里，现象会在哪里，这是一定的。所以佛菩萨告诉我们要放下这个，现实才会出现。那现实出现呢，现实是因缘和合，因缘和合随着心念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因缘和合。那一般人执着一切现象的因缘和合，所以一般人的执着有两层，一个是自己的看法，执着自己的看法，一个是执着自己的看法去看现象。所以佛菩萨告诉我们哦，这世间一切都是假象。但是话讲回来啊，这个都是假，什么都是假的，如果世间一切都是假，除了假的没有真的，那这个假的就是真的了，除了假的你找不到真的，那假的不是真的，那是什么？这是一个观念。所以金刚经上面讲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啊。他不是说没有，先了解佛法一些基本观念，把自己、整合一下，佛法一些基本观念整合一下，修行才有办法落实。修行不能落实就是观念太庞杂，观念太庞杂，你不知道从哪一条路去走才正确，你不会很积极很肯定很全心全意的去做这个事情，去走这个路，因为思想太庞杂，观念不清楚，力道就不够，方向就走不出来。诵经好啊，拜佛好啊，像以前有一个居士，现代人也很多毛病了，以前有一个居士是这样，他每一天要诵地藏经、普门品、阿弥陀经，他诵很多经典，他说少诵一部就觉得对不起那个菩萨，他如果今天比较累不诵弥陀经，他就觉得对不起阿弥陀佛，不诵地藏经他觉得对不起地藏王菩萨，所以他变成每一天都很辛苦。所以修行要很有主轴，你主轴要很清楚你该做什么。所以回过头来啊、哦，心念是问题，心念能够做主，生命的方向能够做主，痛苦就少一点，你人生就幸福一点，圆满一点，你修行就快一点，接近一点，一样的道理。所以世间跟出世间是同一条路，真的要修行，你修行的主轴没有出来，你不会进步，因为你不会全力去做。禅宗的丛林之路为什么进禅堂？进禅堂什么书都不看，他每天就是打坐啊。进了禅堂，为什么禅宗以前的祖师啊，禅堂制度那么严啊，为什么以前所有的出家众，天下丛林的出家众通通进禅堂，这是最根本嘛，打坐打坐打坐打坐还是打坐啊。这个跟佛当时一样啊，上个礼拜不是讲吗，佛跟弟子早上起来就是先漱漱口啊，打坐啊，用功打坐打坐，行香打坐打坐，用功就这样啊。丛林也是这样子啊，因为这是从最根本的问题，最实际的问题，最根本究竟的问题去解决，就是打坐。禅宗丛林里面除了打坐还有什么？没有什么啊，简单的开始，每天都是做，每天都是做，实践实践实践。但是你要能够死心塌地的坐在这里，做一支香两支香，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那你观念之间要很正确，你能够这样修，代表你的世界已经统合到某种程度了，否则你会散，你不会死心塌地的去用功去用功去用功， 为什么禅宗祖师要开悟啊？他知道没有悟道就完蛋了，他不得不悟道，他拼了老命也要悟道。因为禅宗祖师他发愿要悟道，很多禅宗祖师都染指啊，就是把这个指头啊，手指头染掉。师父教你们不要自己染了，为什么人家会发这个心呢？我们一餐没有吃，肚子饿就很难过，人家要染指供佛，他为什么要染指供佛？他发愿啊，要成就，要道心啊，他路很清楚，很清楚，很清楚了，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做到。那修行，你修行，修行，修行，修行，你如果知见没有很清楚，知见没有很清楚，没有很明白，你做不了这些事情，你做不到，你也不会想做，修行你还不到那里，你不会想做的。师父不是鼓励大众去染手指头，不是的，就是你知见不正确的，你没办法，你知见的力不强，正知见力不强，你业带不重，方向也走不出来，你这个路会不清楚，不清楚就会懈怠，不清楚就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清楚就没有道心，就不会想去做。师父讲过一个笑话，我们修行第一个要证到不退位，对吧？不退转境界。说现代人修行很容易就证到不退转境界，太容易了，因为再退就没路了，本来就在原地了，再退还是原步啊，本来就没进的，退也是这样子而已啊。因为路方向不正确嘛，还没有确定，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啊。你用什么方法了生死，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修行最根本的问题，你用什么方法了生死？你的方法是什么？比如现在是问诸位，你用什么方法了生死？你这个方法能够出来，你有这个观念，你的人生一定会进步。因为了生死就是破执着嘛，你破了执着，当然各方面都变好啊。所以不要把世间跟出世间分开。你看佛好了，佛长得比我们庄严吧，佛很庄严，佛牙齿很整齐啊，佛相很好啊，佛很圆满啊，佛住在净土啊，我每天拼命赚钱，净土都是黄金为地琉璃为瓷啊，我们哪一天能够黄金为地琉璃为瓷？没办法，佛的净土都是菩萨，菩萨都长得很庄严，罗汉长得也不是太难看啊，因为我们每天周围旁边的人，我们自己长相也不会太好看啊。我们世间所追求的东西在净土达到最圆满，要知道，所以净土代表福德智慧圆满，它不是一个神话世界，它代表告诉你你要去努力了。所以一般人在外面工作的人，他进到寺庙，他觉得哦，这寺庙的人长得都比较亲近，待人比较亲切，那当然有道理了。那当然我们如果去净土，净土的人待人也很亲切啊，比我们这边亲切多了，所以要知道这些道理。所以世间跟出世间的目的是一致的，这个观念有了，那世间你也会进步，你出世间你也会进步。但是一个人哦，想法太多，一个人想法太多，你想法太多了不容易实践，想法太多就很烦恼，因为想法太多呢，所以就乱想。你如果不花时间，在世间跟出世间都一样，你不花时间去把这个心平静宁静下来，你一定会多花一点时间去处理因为心不平静所造成的困扰。你心不平静，投资也会失败啊，你心不平静，关系也不会太好啊，你心不平静，心身体也不越健康啊，所以一切都回归到这个点啊，要知道。所以教理可以讲很多，回过头来，回过头越说越说，有没有用功？有没有练习转念？道心有没有现前？方向有没有清楚？方向不清楚，修行的知见不清楚，方向不清楚，一定原地踏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一定的。所以人生不是你想要什么你不想要什么，你有没有能力？没有能力就不用谈了，想要也没有用，不想要也没有用，这个都不是一个问题。你真实要用功，你好好用功，好好用功就会进步，真就是要用功。那师父经常教人家用功用功，所以第一句话有没有用功？像以前我们菩萨抽烟又吃槟榔，南众菩萨他就跟人家告状，他说我们这个师父哦，打电话回来没有关心我身体好不好，最近怎么样，第一句话就是说你有没有用功，要好就先用功嘛，你不用功会好？ 那可能没这个道理啊。
师父，就是家里有一个小朋友8岁哈，那想说，也希望小朋友养成一种打坐的习惯，但是就是不知道要怎么用什么方法比较好。感恩师父。
你有没有打坐的习惯？
有，我有打坐的习惯。
每天你怎么做？
每一天，不敢说每一天呐、啊。我大部分打坐的时间是就是每天早上早一点起来，然后就是在家里的人还没有起床，然后也还没有开始一切活动之前，就打坐大概半个小时左右。
可是你多用功一点，回向可能比较有用。多用功一点，自己多用功一点。这种话听起来没有意思，没什么太大道理，但是它是根本。这修行哦，或是劝人家一件事情啊，跟他的福报有关系，跟他的正量有关系。佛讲一句话，每一个人都会听。疯子看到佛，疯子就变正常了。我们正常人看到我们就变疯了。要知道，我们没有那个正量，我们没有那个福报。你要让周围的人，你要带得动，你要有相当的福报跟智慧。你多用功带动家里的气氛，这个是很重要。这听起来没有什么道理啦，因为佛法不是魔术。啊，师父画一道符给你啊，你回去烧一烧，这个小孩子就会用功打坐。那去什么宫什么庙呢？比较简单一点。这小孩子不乖哦，好像听什么话，坏道符，不是这样子的。这是一种业报，做什么呈现出什么都是业报。你要把业转掉，你要有力量。所以你自己先用功，你每天养成打坐的习惯，你就回向给他。有时候你带着小孩子一起打坐，像现代人也是一样啊。父母亲有小孩子啊，哈，小孩子每天都叫小孩子去念书，你好好念书，要考试好好念书。父母亲做什么？看电视。为什么我要念书，你要看电视呢？那你自己都那么喜欢看电视，你叫他不要看，那不可能啊。所以自己先用功，有空了、啊、带他先诵诵心经，带他打打坐5分钟10分钟，慢慢带。要知道佛法是讲因缘嘛，先生跟你有缘，子女跟你有缘，家人跟你有缘。所以这个就像火车啦，火车头在哪里，火车就在哪里。你知道学佛不错，那你就是火车头咯。那你要怎么带，你多努力，这个火车就多有力，你不努力，这个火车就没有力，你带不动。要带动要有福报，要有智慧。佛成就了，他有正量，他讲一句话大家相信，那是他的正量，那是他的摄受力。你没有用功，没有进步，你叫人家，你嘴巴讲破了，喝了一桶水，人家也不听，真的就是不听啊，没有办法。所以传法开示也是一样，这个不是两片嘴皮子要讲一讲就可以了，要有那个心念。你心念不一样，那效果是不一样的。所以自己先用功。真实谈到修行哦，都是没有什么特殊，都很平常，好像没有答案，没有味道，但是它是很实际。就像以前有个老法师啊，他年轻的时候去参访，他走了好久好远的路去参访一个老和尚。老和尚看到他，那很辛苦来嘛，老和尚看到他就说啊，要发长远心啊，要发长远心，就这几个字啊，他参访得到就这几个字啊，没办法，这几个字真实啊，讲太多也不是你的、啊，没有用啊。数别人家的钱，数国库的钱有多少，一毛都不是你的。所以平常要练习，这是很实际的。我看看自己有没有打坐多一点。用功多一点，这是很实际啦，很实际。修行没什么花俏啦，也不必太花俏， 是很实际用功，能不能转心念啊，烦恼少一点。嗯，没有问题，今天就到这里了。